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来看到归回重建史的第三卷，就是以斯帖记。我们已经一再的说明了，以斯帖记在圣经排列的次序上好像是最后的，其实它这个事情的发生是比尼希米记还在前面。
按照时间的次序来说，真正历史上面发生的次序来说，是应当是它是介乎两次归回的当中的，就是以斯拉和尼希米的当中的。我在这里有一个担心，说不定是过分的多余的担心，但是既然有了我就说出来，请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把这些个手册上所印的纲目来代替了圣经的本身。这个不过是兄弟自己读圣经的一点心得，在这里分享给您，让大家一起做个参考罢了。这个东西若是取代了圣经的本身，换句话说，您在这里来听这些读这些而没有读圣经本身的话呢，那个就太没有价值了，那应当把这些丢掉而来读圣经本身。事实上我们在聚会的当中，也限于时间，我们应当每一点都回到圣经上来查考，可是我们都做不到，因为我们光交通这些个纲要时间都嫌不够了。所以这是我所抱歉的，请各位弟兄姐妹务必要知道，我没有意思用这些人的心得来代替神的话语。邵弟兄所读的这些，邵弟兄所写的这些，可能完全都错了，可能完全都没价值，你可以今天拿到手上明天丢掉没关系，可是圣经的本身却是永恒的价值。亲爱的弟兄姐妹，若是因为这样一点的交通分享引起你对于读旧约历史的兴趣，使您在读的时候得到一点点的方向，得到一点点的指引，得到一点读旧约历史的方法做参考，那就是兄弟的目的了。我们就要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来看到这个以斯帖记，请我们还是翻开我们的手册来看到第十一面。感谢赞美神，首先我们要感谢主的是，神在这样一个重要的阶段，不但拣选了两位弟兄，也拣选了一位姊妹。我们知道人类古代的文化的记录多半是男性社会，重男轻女这种的思想观念，何止我们中国人呢，犹太人也是很重的。但是赞美神，在神的文化里面，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看不到有什么重男轻女的一些做法。像是这样一个重要的阶段，姊妹们仍然扮演着极其重要的举足轻重的角色。以斯帖以一介弱女子的身份，竟然冒死而挽救了她的同胞多少人的性命。今天早晨在座的可能姐妹们比较多，亲爱的姐妹们，圣经上明明的是说姐妹要站在门头的地位，那是对的，这是一个属灵的等次。但是我常常爱说这句话，门头不是没有头，是把头蒙起来，不是把你的头砍掉。姐妹们，神给你一个头，你还是可以想 你可以还是可以思念，可以考虑，可以筹划，你还是可以想说我要怎么样爱主、追求主、侍奉主。教会的历史直到今天也给我们看见，如果无论是信徒个人的家庭里面也好，无论是在神的家教会中也好，假如姐妹一个基督徒的姊妹发生了该有的功效，这个家真正是一个蒙福的家庭，这个教会也是一个兴旺的教会。以斯帖是圣经中唯一两件用姊妹的名字做圣经名字的之一。诸位都知道还有一件是什么？路德记。路德是外邦的女子嫁给了选民，以斯帖是选民的女子嫁到了外邦，他们两个刚好是情形相反，但是他们可以说都有文化背景上的冲突，是给异族通婚的，然而呢却能够带进了荣耀的结果。这个并不是鼓励我们异族通婚，却让我们看见只要有神的同在，就可以越过这些文化背景上的不同。作者呢是莫迪改，莫迪改何许人呢？我们都知道是以斯帖的恩人呢、啊，可能是他的表兄，也可能是他的叔叔。这个字在原文上不像我们中文中国人我们的称呼非常准确，比方英文父母的兄弟都叫 uncle， 父母的姐妹都叫 auntie， 我们呢父亲的哥哥、父亲的弟弟、母亲的哥哥、母亲的弟弟、妹妹，哇，叫得一清二楚的，你一听就晓得是什么样的关系。那么在这里呢，这个字到底是翻作表兄平辈的，还是翻作叔叔长辈的，很难以鉴定。没关系，总而言之是他的一个亲人，年龄一定是相当长，比他长很多，就把他收为养女。这个养父可能是平辈的，可能是长辈的，都没关系，要紧的是真正的是靠神，也是照着神的旨意和法则来养育了这一个女子。我们要说有莫迪改才有以斯帖，以斯帖就是莫迪改所种出来的结果，所开出来的花，所结出来的果。莫迪改当然非常乐意把他这一个啊养女的事迹好好记录下来，荣神益人。我们非常谢谢莫迪改肯这样牺牲他的谦卑和保守，分享这么一个动人的故事，激励了后世多少千千万万基督徒。如果换是你呢，是我呢，说不定咱们中国人说，哎呀不要这样了，不好意思了，自己的亲人还写了那么多干嘛，人家一定批评你招摇张扬夸耀。亲爱的弟兄姐妹，做见证和做见证不一样，可能是夸耀，但是也可能是彰显神的荣耀，看你的存心和态度。第三主题，我们又来主题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永远记得，我们读经要得着一些个字句行字里行间的小亮光，但是更要去得到全卷圣经的一个大亮光。这个主题圣经上没有记下来，可能你所认为的主题和我认为的不太一样，没关系。这是什么呢？主题怎么来的呢？是 我少弟兄去读读读再读再读，哎，读到一个结果，我认为我觉得这一卷书好像是在讲一个信息，这一个信息就是这一本书的主题。那我的领受是这样啊，陈雷弟兄可能是另外一样，没有关系，我们可以互相参考的，总不至于离奇太远，总不至于打对台吧。那么弟兄姐妹，您自己以后读经的时候，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亮光。你读了一个马太福音，读完了以后，你里面主如果我们下够多的功夫，所谓熟能生巧，你读了再读，读了再读，读了再读，到末了豁然贯通，哎，圣灵给你一个领悟，哎呀，我现在了解了马太福音原来是讲什么什么什么。这就是马太写马太福音他的那个目的，他所要向你传扬的一个信息，所要向你表达的一个神的旨意，那个叫主题，那个叫主题。所以弟兄姐妹，我给你的是一个参考，希望有一天你也能够为以斯帖记找到一个主题，说不定比我的更好。那么这个主题是什么呢？神暗中的主宰加上人明处的中心，就带进了最后的胜利。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会忘记吧？我们已经读过两卷了，以斯拉记的主题是什么？以斯拉记这一卷书所记载的这么些个事情，它的主要的目的要给你看见一件什么事？神主宰的手乃是教会复兴的基本原因。像这些主题，我希望你能够背下来，不是说这就是圣经，起码可以给你一个参考，一个概念。我们在这里研经研经研过了，那么以斯拉记讲什么呢？我们不要说啊，以斯拉讲以斯拉是怎么样一个人啊等等，不是，以斯拉记讲什么呢？你的回答应当是说，以斯拉记给我们看见神那一个强有力蛮有全能的主宰的膀臂，施恩的手乃是选民复兴的那个最基本的第一个原因。没有神的手伸出来，古列王怎么会受这种感动？一个外邦的王，他为什么要叫他的俘虏回去，叫他重建他的国家？这是违反历史的事情，这是神奇妙的作为，我们说这是神的手。那么好，尼希米讲什么？尼希米记讲什么？尼希米记讲到真理的另外一面，讲到人在神面前的中心。尼希米这一个人给我们看见一个何用的器皿，一个忠心的仆人放在神那个大能的手中给神用，宝剑也要放在英雄的手里。反过来说，英雄也有宝剑在手中，而且这个宝剑是很，我们说很称手的，很称手的，轻重长短大小都合他的意，那么他一定能够杀敌千千。神的手是全能的，没有问题，可是神的手要抓住一个东西叫做器皿，这个器皿合他的用，他就能够做更荣耀的事情。现在我们来到第三卷以斯帖记，就给我们看见这两大真理的合并出现。神暗中的主宰和人明处的中心合而为一，就带来了最后的胜利，荣耀的显现。为什么会这么讲呢？我们再往下看，重要月字我们已经一再的解说过了，就是一个字好像一把钥匙一样，让我们能够抓住这一卷书的主要思想。那么这卷书里面我们选了两个月字是很特别的，我前两天已经讲过，月字有两个条件，一个是它出现的字数 在这一卷当中它出现的次数比较多。另一个条件就是说，这个字的确能够掌握这一卷书的主要的思想。那我们今天写的两个字很妙，合于第二个条件却不合第一个条件，这话怎么讲？我们选一个神，一个祷告，在本书一次都没出现过，你相信这个事吗？你不相信你找找看，以斯帖记一共才11章12章，你找，你能不能找到一次讲到神的？怪了，是66卷圣经当中的一卷，竟然连神的名字都没提过。如果我们不是尊敬那些个所谓的圣经学者，那些个教父他们编排圣经的话，我们一定要打个大大的问号。哎，这样一卷怎么能算圣经啊？神都没有提过。可是别忘了，我们看相片，我们看相片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冲洗出来的，洗出来的相片很好看，但是有的时候艺术家把那个底片给你看，有的时候底片比相片更艺术化，更动人。前不久我们华神一位校友设计一本书的封面，他就是用底片做封面，是相当有一点艺术家的啊突出的风格，固然有些人不太赞成，现在我们不讨论那个内容，我们讨论这个相片的本身。神让我们看见他自己，有的时候是隐，有的时候是显出来的，有的时候是隐藏的。你要认识那一位彰显出来的神，你也要认识那位自隐之神。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一个名词在哪里吗？自隐之神，有没有人能告诉我这个名词在圣经什么地方？以赛亚40章45章，自隐之神，神自称为他自己把自己隐藏起来的，你看不见他，你可不能说他没有，可不能说没有他。在以斯帖的故事当中，神是一位说不好听的话幕后操纵者，他隐在幕后，你没看到他，可是全盘都是他所计划所策划所导演的。我们常常看一幕很棒的剧，好啊，太好了，我们看得太大呼过瘾了，到末了我们要要求一件事，那个演员都出来谢幕，大家一直鼓掌鼓掌鼓掌，最后我们说请这位导演出来给我们瞧瞧，哎呀，再拍手再拍手，导演才出来了谢幕，哦，大家才是庐山真面目，哇，原来是他呀。是，如果没有他，这些个演员怎么能够配搭的这么好呢？在以斯帖记里面，这位幕后策划的导演的就是这位没有出现过的神，所以这个字没有出现，可是他的作为可以说到处都可以看见。再有呢，人这一方面就是祷告，没有用过这个字，祷告这个字，这两个字没有用，你去看没有用过，可是从头到末了整个事情是靠着祷告来解决的。就像有的弟兄讲得好，我们跟随主是用膝盖来跟随的，当然祷告不一定是跪下去，这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有经验的人都是靠祷告来跟随主，来执行神的旨意。一切事情的发展都是这位隐藏在幕后的神和人的祷告来相辅相成来完成的。现在我们打开一节圣经来看，以斯帖四章十四节，这是我们把它当作月节的，我也已经 解释过好几遍，就是这一节的经文好像一把钥匙，可以开启全书的中心思想、中心主题。我们找到了吗？请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此时你若闭口不言，有的人给以斯帖记起一个题目叫做现今的机会，哇，太好了。你知道机会是稍纵即逝，你稍微放松它就跑掉了。机会是神给你的，你不抓住机会就没有了。我们常常说我要释放，我们没机会。谁告诉你没机会？太多的机会，我们不认识机会，认识机会没有抓住机会，抓住机会没有忠心的使用这个机会。以斯帖记给我们看见神所主宰的手所给他们的机会，特别给以斯帖一个机会来表明他真的爱主或者不是，表明他真的肯奉献或者不是。昨天晚上我们听到美好的信息，什么叫宰门？什么叫宰门？你们都忘了，李牧师生气晚上他不讲了。什么是宰门？奉献。你没有彻底的奉献，你连门都没有。我们年轻人讲的那句话，你连门都没有，你根本都还没入门呢，你还侍奉什么神呢？你根本一天到晚就打算你自己的事，就想捞你自己的利益，就想出你自己的名声。你在宗教界里鱼目混珠，在侍奉神的事上，在神圣的工作上贪图自己的利益，是可恨可咒诅的。奉献是个窄门，才能够开始走小路，遵行神的旨意，才能够让神赐给我们的机会得到一个充分的利用，结果让神的人、神的百姓得蒙恩典，神的名得荣耀。现今的机会，亲爱的弟兄姐妹，现今的机会，神给你、给我、给他、给每个人，可能不太一样。可是有一天，我们都要在神的审判台前算账。给你机会传福音，你不传，你挂了挂了挂了，一天到晚讲不完，你讲些没有用的话，神有一天要审判你的嘴。你谈些什么有没有用，造不造就人，荣不荣耀神？神给你机会去传福音，不去传，跑到教会里头来捣乱，神人不审判你，神要审判你。你居的是什么心？你到教会里头来是搞什么？你是打什么主意？神是轻慢不得的，你可以骗人，你不能骗神。人好像没有反应，有一天神的手如果出来是可怕的。各位听到要负责任的，听到要出代价的。不错，我们礼拜堂不卖票，你要来聚会，你要来听到，你不需要出一毛钱。可是我告诉你，我奉主的名提醒你，你听这些话你要付代价，这个代价不是今天出，将来要出的。我已经讲过这个话，我再讲一遍。主耶稣说，我不审判你，到末日我所对你们讲的道要审判你。你没有听过就算，你听了你的责任更重。现今的机会你都有，每个人都有。我有机会站讲台，不错，那我要忠心的讲道。你没有机会站讲台，你不要吃我的醋，你不要眼红。主给你在讲台上也有机会传道，你有没有好好的传？你们说，哎呀，大卫从来不安排我站一次讲台，讲台以外有很多的机会，你有没有抓住现今的机会侍奉神？如果没有，你要在神面前受审判。我有这个机会，我也是要受审判。神说 给你六个早晨查经，你查的是什么经？你随便乱讲，胡说八道一场，哇，那我就完了。头一天讲完道以后，一位弟兄一两句话很鼓励我，啊，少弟兄啊，我看你编的这个东西啊，大概花了不少功夫吧。他又说一句话，说我们听的人呢，也要花很多功夫。我说对啊，这就叫我们知道什么叫查经啊，什么叫研经啊。我们叫研经培灵会，这个研是怎么个研法的？是要钻进去的，叫钻研呢。你不花功夫，你能够随便登台乱讲一场吗？你能够不花功夫，你随便带了两个耳朵，不负责任就随便听一听？弟兄姐妹，我不会给你算这个账，有一天主要给你算这个账。你那一次来参加研经会，你研的什么经啊？你回去圣经连翻都不翻，你研什么经？邵弟兄不会给你算这个账，因为我是神的仆人，神叫我来做，做完了我就没事了。而可是你的问题，我可不能替你负责的。现今的机会，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没有机会侍奉神，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没有机会奉献。问题在你认不认识机会，你有没有抓住机会，你有没有使用机会。以斯帖就是我们美好的榜样。现在我们来看一些最重要的人。我们已经一再讲过，历史就是人跟事。我们看一些个最重要的人物。平常在飞机场有一个房间叫做贵宾室，英文是写 VIP， Very Important Person。 我们圣经里头有些 VIP， 你要好好认识他。这个 VIP 不一定是最好的人，可能是最坏的人。最重要的人不一定是最好的人，最出名的人可能是最是个大坏蛋。你要想出名很容易，你马上上街杀人放火，第二天报纸上头一条就是你的大名。同样我们今天看到的有一些重要人物，并不是都是好的属灵的。第一，亚哈随鲁王是当时的波斯国王，历史上常常称他为薛西斯 Sexis， 国势强盛，但做事鲁莽，在位共20年。他的名字可能叫亚哈水鲁，他的号称为薛西斯。国家相当的强盛，你记得那个时候他摆筵席，他请多少客啊？他的国家里面120多省的人，哇，120多省，吓坏了。我们中华民国够大的了，中华民国多少省啊？我小的时候念书是28行省，两个地方，后来改成东3省变成东9省，就加上6省了。他们100多省啊，吓坏人了。而且他摆筵席100多久啊？你们看过啊？很多人，他不姐妹们啊，你们不看以斯帖吗？摆6个月。我们在大陆上吃过一种席叫流水席哈，叶弟兄你吃过没有？什么叫流水席呢？乡特别是乡下才有的。哎呀，某某啊地方女儿嫁女儿了，就摆筵席，他也不发帖子的，反正啊台湾话叫厝边头尾啊，就是乡里啊附近的乡里，任何人都可以来吃，而且随时随地，差不多全天候我都吃过。我记得我以前住在四川的时候，那个山背后那个农民办喜事了，我忘了是儿子还是女儿，办喜事了，那个红布一铺，流水席，不是很讲究的菜了，乡下粗菜，可是你随时去吃，只要你胃口好，一天去2-3次都可以的。他也不跟你算的，也不跟你收礼的，送不送礼随你的意思。这个王摆筵席流水席，一留多久呢？留半个月。哎，我说半年，180天，哇！所以证明他实在很富有啊。可是呢也是个老粗，这个大老粗。他这回为什么那么高兴摆筵席啊？有一些 圣经参考书告诉我们，可能是因为前不久他打了一个大胜仗，他去跟邻国打仗，打了个大胜仗，哇，这下很过瘾，很高兴，回来呀、啊，大宴群臣，啊，叫百姓一同吃喝。怎么说他很鲁莽呢？怎么说很大老粗呢？可以说啊，天下没有哪一个先生不希望自己的太太漂亮的，对不对？昨天有个弟兄还说，哎呀，他们一上朝了，哇，大摇大摆的，目中无人，别的人都什么鞠躬哈腰的，哎呀，只有摩迪改不理他。这个哈曼这个火可大了，这个血管里头的血全部都往上冲，可是没办法，他没有什么理由啊，你也是臣，我也是臣，我干嘛要向你买账啊？一天也是这样，两天也是这样，三天也是这样，哎呀，哈曼说这个做人太没意思了，大家都敬重我尊敬我，就是这个眼中钉，所以就想尽办法要把莫迪改除掉。以斯帖里头的故事，这个反派主角就是他，许多的故事啊还多谢他了，没有他还不热闹。结果啊，这是做法自毙，哎，做法自毙，作茧自缚。你看那个蚕宝宝吐丝作茧把自己捆了，结果他出一个坏主意，去弄个很高的木架，想要把莫迪改给他挂死的，没想到最后上去的是他自己。这个故事非常的奇妙，如果你还没看过，回去第一件事不要吃饭，先看看以斯帖记，那才真有意思。莫迪改的事我们讲过了，不讲了。以斯帖这是本书的主角，这个名字是个波斯的名字，意思就是金星啊。我们知道九大行星当中有个金星，英文是 Venus。 那么他本来是希伯来人呢，他的本名叫什么呢？叫哈大沙，这二章七节有记载的，意思就是番石榴树。番石榴台湾话叫什么？就是北部叫拔辣，南部叫拉伯辣啊。我们在菲律宾也爱吃拉伯辣，不过不太好，又瘦又小。我到了屏东，哇，那位招待我的王弟兄却买了好多大大的拉伯辣，又大又香，还没吃就香了，里头真是都有汁浆。听说番石榴的汁那个 juice 可以啊以退烧的，小孩子发烧了，妈妈我要吃番石榴汁。这位以斯帖不晓为什么缘故叫他番石榴树，说不定他也是像番石榴那么样的香，那么样的甜，那么样的可爱，不晓是不是。他是一个被掳的孤女，却因貌美聪慧谦和柔顺蒙神提拔被选为后。这个不是在做文章啊，这个是无意间变成这四个字一句的，不过这四个字倒是很值钱的。我希望每一位青年的姐妹，你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啊，都是貌美又聪慧，所谓秀外慧中。现在很多女孩子非常注意貌美，却没有注意聪慧，更没有注意谦和，更没有注意柔顺，所以你很难被选为王后。那么神主宰的手，天下100多省的美女都送到京城给王来挑选一个。为什么要挑选呢？因为那个非常美丽的后不是抗拒王命而被废了吗？王把她废掉，现在要娶，再找一个代替，当然也要很美了。所以下令全国各省，这是好像比今天的选美大会更为热闹，都是顶尖的人物，最美的。这个以斯帖原来是一个亡国奴，是被掳的女子，是个外国人。你看
这么多的美女竟然脱颖而出，必选上。这个是神的手，这个是神主宰的手，是神幕后的操纵，所以叫做现今的机会。以斯帖心里有数，他被选上实在是神的恩典，而神的恩典带来神的托付，神给你恩典就对你有所托付。我们一天到晚就感恩感恩，保罗说不要徒受主的恩典，主给你恩典就有事情要交给你做的，神给谁多就向谁多取。他在这么不容易当中被选为后，这个事情不简单，将来有事情要交代他的。果然不错，有一天民族的生死存亡的关头到了，全部以色列被掳的民众只有他一个人才有这个机会去见王，而这个机会还是冒死去试试看，就是说他去见王，告诉王说现在他的同胞有一个危机，面临一个重大的危机，有坏人要害他们全族，就这个哈曼。但是有一个事情啊，连王后都不能随便去见王的，哪像今天呢，随便就进去了，不能，要蒙召才能进去。如果你随便闯进去了，很可能王这么一生气，你的命就没有了。哇，所以他祷告了，他跟摩迪改说，摩迪改，请你叫所有的以色列同胞为我祷告，而且禁食祷告，我自己和我的宫女也禁食祷告。这一下子打中了，好像打蛇一样的，你打下去 打到七寸，打中了就死，打不中就是我死。他反过来咬一口，哇，这一下子只有一次的机会。祷告完以后，好吧，我死就死吧，带着这个冒死的决心，这叫做奉献，他进去了。哎，感谢神，王的心在神的手中，神叫他那一刹那之间没有生气，他就做了一件事，他手中有一个杖，叫做权杖，对不对？王后的人都有一个权柄的杖，代表权柄，那是个金的杖，像以斯帖这么一伸出来，表示什么？表示悦纳。哎，以斯帖就到了王的面前。但是啊，他不但勇敢而且智慧，他不是哇，王接受他了，马上哇大哭一场，哎呀救命啊，王啊，人冤枉我啊，很多的女子就会来这一招，对不对？一哭二闹三上吊，一哭二闹三上吊，很多的女子这一种的做法根本没有什么用。以斯帖非常冷静，非常智慧。王说，你这样忽然间来见我干嘛？一定有什么重大的事吗？他说没什么，我要摆个宴席请你啊。啊，好沉着啊，年纪轻轻办事真有两下子，非常沉着。姐妹们啊，你们女人是属于情感的，所以女人比较爱主，但是呢，女人也是属于情感的缘故，比较冲动。这个冲动啊，爱主是好的，爱主而冲动是危险的。以斯帖真是我们的好榜样，他那样的爱主爱同胞，不惜冒死而向前，但是他有了机会的时候，他沉着运用，等候那个最佳时机。现在时候没到，请吃饭。结果王来吃饭了，心里想，你请我吃饭一定有事啊，什么事啊？还是不说，没什么，请王再被我请一次好不好，再赏光一次，不过这一次啊，请你跟那个哈曼一起来。还没讲什么，哎呀，真是沉着。王说没关系啊，很好啊，哈曼是我最喜爱的大臣，跟他一起来啊，说不定王要赏赐他了。哇，等到哈曼也来了， 王也来了，以斯帖在讲话，以斯帖才讲话，说王啊，请你给我，王说你要什么东西啊？他说我不要别的，请你把我的性命赐给我。王一听这个奇怪了，你是我的太太，谁敢要你的命啊？他说这个人近在眼前，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这个哈曼。哇，这个王气得要命，哪有这种事啊？王一气啊，到花园去散步去了。这个时候哈曼以为机会来到，就你所说的坏人就是这样，他得势的时候作威作福，他不得势的时候连个狗都不如。他就伏下来在王后的面前求饶，可不巧就在这个时候王散步又回来了，看到这个哈曼这样的接近王后，以为说他侮辱王后，他大怒，一声令下，旁边的武士就把哈曼的头给他罩起来了，马上捆绑推出去。我今天早晨也不是要上主日学讲故事，弟兄姐妹最好自己去看。我是说以斯帖是这样一个有爱心有勇敢真正的奉献，却是非常有智慧，沉着应战，稳扎稳打。弟兄姐妹，在侍奉神的事上冲动没有用，爱主要非常的爱主，可是不要冲动。有，我记得我中学时代我一个老师说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要热心不要热脑子，要热心不要热脑子，这个话非常对。最近我在报上还看了这句话，要热心要冷脑，心要越热越好，脑子要越冷静越好，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是我们中国古书上说的。你能够静你才能够安平安，你安了你才能够好好的思虑考虑，你这样的考虑才能够有所心得有所收获，下面你的工作才会合适。我们看到教会中很多的问题就是脑子也是冷的，心也是冷的，什么事情他也不管。还有一种呢，心一热脑子就热了，哇，太冲动的要命，许多的花样都不是神所喜欢的。所以教会中的许多混乱是这些个热心又热脑的人，更糟糕的可能只有热脑，很多的意见呱啦呱啦讲不停，一直的捣乱，其实也没有个热心，弄了半天是个私心，那就更糟了。所以我们说他的奉献爱心勇敢和智慧看作千古的榜样，直到今天我们都要说阿们，真的。那么最后我们讲到几件重要的事情，我们提两件就好。第一，暗中的神控制明处的事，刚才我们不是讲吗，在以斯帖记里头神是自隐的神，自己隐藏到幕后去，却在那边控制带领导演一切事情的发展。全书未曾提及神的名，但神的手掌掉一切。第一，王后的心肺费心，这么好一个王后，如果没有那件事件，他还年轻了，怎么会有机会轮给以斯帖呢？所以这个后的被废是神的手。我刚才讲过100多省的美女都来了，怎么会轮到以斯帖呢？这个新后的代替也是在于神。圣经上说，以但以理书告诉我们说，神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邦国的兴衰都在于他，历史的更替都在于他。刚才陈雷弟兄祷告的就是说，客观的环境有今天这种变化在于神。日本为什么会投降，苏俄为什么会跟中共闹得不开交，这些都是神的手给我们机会，叫我们能够继续的 在自由平安当中存活，而且将来还有机会回到祖国为主传福音。莫迪改救亡有功，有人要想谋害这个亚哈随鲁王，奇怪吧，这件事情要害王谋害王，这种事一定是非常机密的，却被一个外国人知道了，就莫迪改。而莫迪改这么一通风报信啊，这个计谋就被消灭了，所以莫迪改记了一个大功啊。哎，莫迪改怎么会有这种机会知道呢？这是神的手，立下一个大功，将来就很有用处。第二呢，怎么会有用处呢？王把这个莫迪改立个功，立了功没有赏他，应该论功行赏呢，忘了赏了，一下忘就忘了好久了。莫迪改也不能够，这不是民主国家，不能去算账的，忘了就忘了嘛。没想到啊，这个王啊会睡不着觉的，他会失眠呢。弟兄姐妹，你昨天晚上睡得好吗？你如果最近失眠的话，我告诉你，有神的旨意。这亚哈随鲁王那天晚上不知道怎么回事，翻来覆去睡不着，睡不着啊，王有办法的，叫他的手下说开这个电视给我看。当然那个时候没电视啊，就是把历史书拿出来念给他听，历史书都是故事嘛。哎，无巧不巧啊，一个书啊，那么厚一本历史，那么一翻开啊，哎，那一段就是讲莫迪改救亡有功，你看看巧不巧，你说是巧合吗？你说是好运气吗？在基督徒没有什么巧合的事，都是神的手。他们英文是这么说，在基督徒没有 accident， 只有 incident， 没有意外事件，只有意内事件，什么事都是神安排的，都是神主宰的。哎呀，王这么一听，哎呀，抱歉抱歉，这个人救我一命，我还没赏他呢。所以第二天呢，哈曼来了，才问哈曼，哈曼呢、啊、如果有一个人啊对我这样好那样好，你看应该怎么赏他。哈曼想一定是我了，还是谁啊，就讲这个人呢、啊、应当给他骑皇帝的马，再叫一个最大的大臣在前面牵这个马游街，叫大家跪荣耀给他。皇帝说，哦，这样好，我就要坐在莫迪改的身上，你明天就给预备一个马，我骑的马你给他预备好，然后你就牵这个马。啊，这个哈曼呢，三条命弃掉了两条半。哎呀，这是神的手。你看，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有耶和华定脚步。这个诡计多端的哈曼，想要害莫迪改的，没想到有一天去做莫迪改的马夫马童。神的手啊，有一个弟兄讲得很好，他说神有的时候很幽默的。你看神幽默不幽默啊？他如果叫别人去牵马还倒罢了，就叫这个哈曼去牵马，你想看哈曼那天在牵马的时候那个心里头什么滋味啊，啊，酸甜苦辣咸什么都有，气得个半死，没办法，神实在很幽默。以斯帖见王蒙恩，这是一刹那之间就要定规他是活是死，不仅他一个人活跟死，王那个时候怨了他他就活，生气他就死，不但如此，全族的以色列同胞的生死就在那一刹那之间决定，这件事在神的手中。王没有生气，反而悦纳。弟兄姐妹，读到这里我们大有信心，我们相信如果我们基督徒再祷告，总有一天在一刹那之间你想不到的时候，那个暴政逼亡抵挡神的政权一定会垮台，你相信吗？我相信，我是从抗战时期过来的人，抗战怎么会胜利的，实在我们都没想到，我们是存心焦土抗战到底的，存心是用空间换时间的，我们能够守住不投降算不错了，抗战能够胜利，我们说感谢上天呢、啊。难怪我们的先总统蒋公到末了他这样的敬畏神，他自己心中有数。同样我们当然要自立， 装进自强，但是我们更要依靠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继续为政府祷告，叫我们这些政府首长们知道依靠神才有得最后得胜的机会。哈曼做法自毙，哈曼抽签定日，做法自毙刚才我讲过了，弄个高的木架，想挂莫迪改的，最后挂了自己了，因为他在王的筵席上，王后的筵席上失礼了。王大气，以后吩咐用那个木杖高杖把他挂死，就是他刚好他自己预备好好的，都是神的手。最后就是说，本来哈曼那些人抽签要来决定哪一天把以色列族全族都灭种，很奇怪，抽签的时候是正月，抽出来的签是十二月，如果一抽签就是正月底，糟糕了，来不及了，正月抽签，十二月才执行，这件事在神手里，有一整年的时间可以给以斯帖、莫迪改这些人从容的充分的机会来从容应付，来挽回这一次的危机。你看这个时间在神手里，我们感谢赞美主。这一切的事说出一个原则，神施恩的手在隐藏中操纵一切，管制一切。我们有信心的人不要看环境，我们要看环境背后的主，不要看风浪，要看风浪背后的那位主。第二，选以斯帖记可以用三次的筵席，包括我们中国人最喜欢吃饭，我这回回来只有早饭没人请，其实早饭也是有人请，接待我们的弟兄姐妹也是请我们吃早饭，别的时候包括宵夜在内，吃点心在内，吃不完的。可是请你记住，吃饭也是神的旨意啊，那个筵席也是神可以利用来施行他的旨意的。这一卷书三个筵席就是这一个历史的主干。请我们翻过来十二面，我们看这一张表非常清楚了。起先是王的筵席，我刚才不是讲吗，他摆流水席摆六个月，180天，这里发生了王后、先后瓦什提被废，新后以斯帖被选，还有莫迪改建功。第二个筵席就是后的筵席了，就是以斯帖用智慧所安排的，哈曼的诡计、莫迪改的呼召、以斯帖的智勇、波斯王的失眠，最后有一个大大的筵席，就是民的筵席。到了仇敌的毒计被打消了，他们也有机会报仇了，大大的欢乐了。就在那一天，神交代他们定一个节期，叫做普尔节。我们到过大后方的人喜欢吃一种茶，云南出的什么茶，云南有一种茶叫普洱茶，这个老茶客都知道，我也爱喝那个普洱茶，很好。就是那两个字，不过没有什么关系，就是啊，你别想普洱茶说不定是以色列那边传过来的，那就你想象力太高了，不是这样。不过那两个字刚好，这个普洱节就是光复节，我们昨天才过的普洱节，就是民族复兴节，纪念他们的全族同胞生死存亡的一个关键，一个扭转机，差一点全族被灭，却变成仇敌被灭，他们就大大的摆筵席，摆这个感恩的筵席，也是庆功的筵席，来过这个普尔节。最终的荣耀归给主。短短十章圣经实在是太精彩了，我们非常谢谢莫迪改给我们留下来的 但是除了情节动人之外，更要紧的是其中属灵的教训。我们有儿女的有没有好好像莫迪改这样养育他呢，栽培他呢？我们有像以斯帖这样的机会的，无论今天你是 做总经理，你是做政府首长，你是做大学教授，也许你做国民学校老师，都是机会。你做个医生，做个护士，都是机会。我们有没有善用现今的机会呢？我把时间交换主席。